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邀请了黄彼得牧师给您讲解启示文学。黄牧师出生于传道人之家，18岁的时候由中国南来印尼苏门答腊北部的棉兰，大约在40年前盟主呼召献身侍奉主，然后到爪哇马郎圣道神学院受训。毕业后因为品学兼优，被母校挽留担任教职，过后他到美国福勒神学院深造，得到拆船硕士学位。1958年回到母校任教，1964年担任院长职位，数十年如一日。黄牧师在繁忙的工作中也不忘从事写作，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文和印尼文一共57本，后来他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黄牧师学识渊博，灵性深厚，请弟兄姐妹一同来上课。
各位平安，我们现在要继续来研究启示文学的第24讲。主题是基督的权柄以充满苦难在世界上的教会，这是我要继续讨论七个印的第三印一直到第六个印。我再重复一下，这一段的主题是基督的权柄以充满苦难的教会，苦难的教会，这是第三个印到第六个印，我们要一起来学习。经文是在启示录第六章，从第五节到17节。第六章5到17，我先把经文念一遍。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货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货物中，四幅有声音说：“1000银子买一升麦子，1000银子买三升大麦，牛和酒不可糟蹋。”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货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蛇，阴府也许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第九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上帝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于是有百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有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第十二节，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有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现血，天上的星辰堕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挪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些为奴的、住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 像珊瑚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作保奏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在这四个印里面，我们看见有一个印是专门信徒的祷告，那就是第五个印。那我现在先要按着次序先看第三个印。第三个印开的时候，使徒约翰听见第三个后说，你来，我就观看，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那么四后里面就宣告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就是说物价很贵，东西稀少。那么黑马到底代表什么？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是颜色我在说不一定很重要，不过作为分别而已。不过在当时，黑色也许代表黑暗，代表阴暗的一面，所以这里跟他的所传的信息有一些的关系。那么这个第三印开的时候，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用天平称粮食，那是表明东西稀少，物价很贵。平常这个天平是称金子用的，如果是银子就不用天平了，所以用天平当作买卖衡量的工具，那是说明物价很贵。所以第三印开的时候，就是神用物价高昂、物资减少来审判人。为什么？因为当人在物质丰富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爱惜，而人又不懂得自己是上帝所造万物的管家。今天人类在经济上最大的失败，就是不晓得人不是物质的主人，乃是物质的管家。因此人类有浪费物质的一个倾向。在过去这几十年的经济学家，所谓拿到诺贝尔奖金的经济学奖金的所谓经济学家，真是惭愧，他们赞美什么呢？他们鼓励浪费物质，不做物质中心的管家，怎么好好利用物质。赞成浪费物质的主要原因，无论是国家资本主义还是私人集团的资本主义，都为了要多的财力，所以就大量生产，盼望能够更大的发财，那结果就浪费。浪费物质的后果就是物资减少，价值昂高昂。所以这个黑马的信息就是告诉世界的人，在经济上不照上帝的旨意来管理的话，一定造成物资缺少而物价昂高昂。那么这是一个刑罚，这是基督对那不忠心管理财务的人的一个刑罚还是审判。那么教会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我们教会常常没有觉悟，也走上这个道路，浪费物质，结果我们也会在这个苦难里面。所以求神给我们智慧，做物质中心的管家。第四个印在这里，我们看见是一匹灰色的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石。然后我们看见有几种的东西可以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那么这些的内容，我们看见基多用死来杀害一些违背他真理的人。耶稣基督的审判，对不信的审判，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一直看到的例子。挪亚时代淫乱的人，神用洪水消灭；索多玛、俄摩拉两个城也是淫乱，神用火消灭。埃及的军队在追赶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就在红海里面被洪水消灭。亚述王来讥笑永生的上帝，带了几十万的军队来，神在一个晚上叫一个天使出去，就杀了185000。还有其他的例子，神为什么这样做，乃是不让恶人继续猖狂，不让恶人继续作恶。不过在这里有几种的刑罚的工具：刀剑、饥荒、瘟疫跟野兽。神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管教、来刑罚。那么神能够用这些东西来杀害人、杀死人，表明他有绝对的主权。世界各种的政体、各种的军事力量、各种的科学技术都在想反叛神，但是基督仍然掌权。教会活在这样的时代里面，教会难免也要受苦的。所以我们的教会存在在任何不同的社会环境里面，求主给我们有智慧。这个智慧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在主的手中，主如果许可我们死，我们就死；主如果不许可我们死，虽然有许多的灾难临到，我们也不会死。箴言诗篇91篇所说的，有千人不倒在你左边，有万人不倒在你右边，但是神要保护你安然经过。诗篇23篇也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教会在世界有各种灾难的时候，显明基督保守教会的能力，显明基督与苦难的教会同在。我们在行传里面也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行传第12章，使徒雅各被杀，然后彼得又被关在监牢里面，第二天要提出去被杀。但是神掌管一切，耶稣基督还要彼得侍奉，所以到半夜的时候就叫天使把彼得释放出去。我们还可以看到在行传第14章，保罗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也被人用石头打死了，把他的身体拉到城外，大家以为保罗已经死了，可是保罗还要有工作要做，所以神掌管死亡，叫保罗再醒起来，又往城里传福音。教会在地上遭受各种灾难的时候，神耶稣基督仍然用他绝对的权柄、完全的能力保护他的儿女。不过有的时候也不保护，让他的儿女经过死亡，在死亡的时候为神做见证。所以第三个印开的时候，让我们看见这个主在掌权管理一切，他手中有死亡的钥匙，这是在第1章已经讲过了，求主提醒我们。所以死亡的权柄不在魔鬼的手中，乃在基督的手里面。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晋身神学院，由黄牧师为您讲解。如果您有听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来信给本电台，我们将尽力解答您的疑难。在节目完毕的时候，请注意我们的通讯地址，请您继续收听。
我们现在要来看第五蕴的情形。这里圣经告诉我们，第五蕴开的时候，在祭坛底下，那些寻道者为基督做见证，那些被杀人的灵魂还存在那里。而这些被杀的基督徒寻道者，他们做什么呢？第四节说，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这些信徒为主寻道，但是他们还会喊冤呐，求主给他们伸冤。在这里好像有一个时间的问题，你不给我们伸冤要等到几时呢？那这是用人的说法来表达的，因为在灵魂里面没有什么时间的观念，但是这里还用这个时间来表达，意思是说主什么时候给我们伸冤。这是在地上居住或者的信徒有时间的观念，所以一定要用这样来表达。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受苦，以为主不知道，主没有替我们伸冤，在第十一节就有清楚的答案。主先把白衣服赐给他们，然后对他们说要安息，还要等一等。那这是很奇妙的答案，是不是当信徒喊冤的时候才有白衣？是不是信徒在喊冤的时候才有信息叫他们要安息呢？我想不是的。我们如果看到启示录，在七个教会里面，主曾经说要把白衣赐给那些得胜的人，特别是在第三章第五节对撒迪教会说的。所以这个赐下白衣不是在第五个印开的时候才有的，不是，在第三章第五个教会撒迪教会就已经对得胜者有白衣赐给他们。我觉得这是我们在研究启示的时候特别要注意的事情。那么这个白衣就是表明他们是圣洁，主证明说你们虽然受冤枉，但是你们是清白的，这是主对我们真正的伸冤。我们基督徒最大的冤枉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我是清白的，但人误会我们不清白，是不是这样？但是这里主把白衣给我们，就证明说主已经给我们赏赐了，替我们伸冤了，然后要安息。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最大的难处就是心里着急难过挣扎，很想辩论，结果不能得安息。现在主说安息吧，你信靠我你就得安息，正像希伯来书第三章里面所劝勉的，不信靠主就不得安息。当我们信靠主有绝对的权柄替我们伸冤的时候，我们就得安息。所以这个安息不是等到将来，当我们在地上甘心忍受一些的侮辱误会，我们就得安息，信靠主就得安息。那么这个安息可以帮助很多在遭受冤枉逼迫心里难过着急不能再安息的人，帮助他们同样可以得到安息。所以主没有快快的伸冤，有他的意思，他先证实我们是圣洁清白，然后给我们安息，叫我们继续为主做见证。真像亚伯 他被杀，被他的兄弟该隐杀死，神没有当时拦阻。但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说，亚伯虽然死了，仍旧因信说话，他就说因信仍旧说话。这里我们看见神替我们做见证，说我们清白，给我们心里的安息，这个本身就是一个见证。所以在第五个印开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怎么替我们伸冤。因此各位，就是我们有任何的冤屈，不必大喊大叫，不必心里难过，我们也不必要求人替我们辩护，证明我们的清白。人有没有证明不重要，主把白衣赐给我们，证明我们的圣洁清白够了，主给我们安息够了，让我们用主对我们的赏赐去帮助那些受冤的人。现在我们看第六个印，第六个印是天地都震动的事情，天地都改变。这里特别提到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堕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林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然后就提到地上有权柄的、有地位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这许多有权柄、有势力、有地位、有财产的人都站不住。当我默想这几节圣经的时候，用我们的一点幻想力、想象力来思想，当耶稣基督的权柄震动整个宇宙的时候，震动整个地球的时候，震动整个星象的本位的时候，谁能躲避呢？我们看到第十五、十六节，就看见这一帮来欺负教会、反对上帝、反对耶稣基督、不接受救恩的人，他们在基督权柄彰显的时候，这里用基督的愤怒来到的时候，羔羊的愤怒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那个逃难的狼狈相。当他们逃难的时候，要躲到哪里去呢？躲到山洞、岩石、穴里。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躲避，还是说躲到地下所设计的那个防空洞里面。我们现在很多的国家、很多的政要人物都有一个特别的建筑在地下，怎么躲避原子弹呢？原躲避这个什么核子弹那一类的设备，就是像这里所说的躲在山洞、躲在岩石穴里。那么他们躲避的时候怎么样呢？能不能躲避呢？也不能。第十六节说，他们献上和演示说，倒在我们身上嘛，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桌者的面目和高原的愤怒，能够吗？不能够的。因为无知任何的大山、任何的防空洞、任何用干过水泥造的地下室，都不能躲避那属灵的主耶稣基督的面目的审判。这个警告何等严重！我们看到有一些独裁者，有一些将军，有一些有钱人，灾难没有临到的时候，他们作威作福，不可一世，他们觉得有势力、有权柄。但是灾难来的时候，他们躲避，比如说要化妆为乞丐、化妆为流氓这样的逃难。逃难的时候，他们的财宝不能救他们，他们的卫兵卫队常常就是杀害他们、威吓他们的人。 人如果不信耶稣，就不能躲避主耶稣基督的审判。所以第十七节说，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站都站不住，因为基督的愤怒同时临到每一个角落，临到每一个反对不信他人身上。所以在这第六个印开的时候，就会看见在第五个印里面信徒的祷告有一个正面的反应，就是凡是敌对主的人，反抗耶稣基督救赎的人，迫害教会的人，一切的势力，钱财的势力，政治的势力，军事的势力，化学科学各种的势力都失去作用。因为耶稣基督的愤怒来到，没有人能够躲避。但是这个警告还给这一般人有机会要悔改。所以我们看到第十六章，主把灾难临到是要警告人让人悔改，可是当时人还不悔改，因此灾难就临到他们身上。在这里我们看到圣经的一个很重要原则，神对待恶人满有恩典。在法老时代，神要审判埃及来虐待以色列人，神差遣摩西开始警告，但是法老完全拒绝，一次又一次，前后一连十次。因为法老到时心里刚硬不肯悔改，所以只有灭亡。这样的例子在圣经太多了。今天为什么耶稣基督不还再回来？很多人怕听耶稣再来，反对讲耶稣再来，禁止人家讲耶稣再来，但是你反对，你怕，你禁止，并不能改变耶稣要再来的事实。特别是耶稣用他绝对的权柄审判万国的这个事实，你不喜欢，但不能改变事实。所以让我们快快的听从主的警告。当这六个印开的时候，都是一个警告，让我们接受主的警告，快快悔改，信靠耶稣做我们的救主，然后这灾难来到就能站立得住，因为有主的同在。愿主帮助我们明白这六个印的真理。
晋身神学院已经播送完了，如果您想要一份讲义大纲，请现在就提笔写信给陈达光院长，我们会尽快寄一份给您。请继续收听下一次的节目，愿神赐福给您。